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启示录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八节读起。八节到十一节是写给士美拿教会使者的信。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士美拿 Smyrna 这个词的原句 Myr 墨药，墨药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香料。记不记得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和墨药来献给耶稣。而墨药当时最主要的用途是人死了用墨药来裹身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来有一个财主约瑟来求耶稣的身体，之后尼哥底母带着100斤的墨药来裹耶稣的身体。因此墨药它的属灵含义就是受苦。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因为墨药是一个非常贵重的香料，也说出这些受苦是非常有价值的，在神的眼中是非常贵重的。就像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在巴莫海岛，一章九节他自己说，他是为着神的道和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才被放逐到巴莫海岛。因此这里的受苦指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犯了错而得到的责罚，那个是管教，这里的受苦是为着神的道，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教会而受的苦，也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24节所说的，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耶稣基督的死是为着救赎我们这些罪人，在这一件事上耶稣的患难完全没有缺欠，而我们仅仅凭着恩典才能够得救。但是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聚在一起成为基督的教会，这时候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因此在建造教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而为着教会受苦是贵重的，是有价值的。士美拿这个城是在以弗所北边，也是一个靠海的港口。当时历史的特点就是在这城里面的一些官员特别喜欢奉承当时的罗马皇帝，兴建了许多寺庙，并且要百姓到寺庙里面去祭拜，基督徒只愿意敬拜独一的真神，因此经常被迫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那一个城里面有一些犹太人，他们就联合政府的官员一同来迫害在士美拿城里面的基督徒。所以士美拿这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而这封写给士美拿教会使者的信对于基督的描述就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情形。当士美拿教会受苦的时候，他知道，因此他特别告诉士美拿教会的使者，他自己是那首先的，是那末后的，他是一切事情的开始，也是一切事情的终了。尤其在他们受苦的时候，借着这句话他就提醒他们，像约翰福音13章1节所说的，主既然爱我们这些世上属于他的人，他就必爱我们到底，因为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有时候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的信心慢慢被消磨了。在希伯来书12章2节又提醒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是那首先的，他是那末后的。同时呢，对于基督的描述又加了一句是死过又活的，这也说出在基督徒所承受的苦难当中，有的时候神会救拔我们脱离那些苦难，而有的时候在神主宰的权柄他留我们在苦难中， 一直到死。就是在这样在人看来很困难的境况中，耶稣又宣告他是那死过又活的，他有复活的大能，他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对于基督的描述，就是要鼓励那些在士每拿城中受苦的基督徒。接着第九节，我知道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尤其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他特地来提醒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主基督说他知道你的患难，这患难可能是外面的，也可能是里面的。外面有各样环境的逼迫，环境的反对，有时候患难是来自里面的，像在教会中也兴起了一些异端。我们外面里面的患难主都知道，接着他也知道你的贫穷，说出这个教会中的圣徒物质上是缺欠的，在地上拥有的东西是不够的。在这样欠缺的情形当中，却带来主耶稣基督对他的称赞，他说你却是富足的。他们没有物质的丰富，却有属灵的丰富。他们没有地上的财宝，却有天上的财富。地上的人都是看你外面所拥有的，那都是属物质的、属地的。但神所看的，却是我们里面拥有的，是那是属灵的，那是属天的。因此地上人看我们是贫穷的，主却说我们是富足的。主这样的评价和第七个教会老底家正好完全相反。这个教会以为自己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主却说他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不在意世人对我们的评价，却要在意主怎么看我们。士每拿教会虽然遭受患难，虽然是贫穷的，主却说他是富足的。士每拿教会中有患难、有贫穷，还加上第三个，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犹太人是神旧约的选民，他们手中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本来是应该认识神的，但耶稣来进地上执事的时候，却是被犹太人，尤其他们中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逼迫耶稣。他们不仅逼迫了耶稣，在教会刚形成的时候，保罗受托付往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他们一直紧跟着保罗的行踪，去逼迫保罗建立的教会。一直到了现在，在士每拿这个城里，他们还说毁谤的话，逼迫在这个城的基督徒。我马上加上一句，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俄版换成议会这个词，希腊原文它是用 synagogue，也就是犹太人的会堂。犹太人在他们的会堂中本来是应该读神的话来认识神的恩道，但主这里却说他们成为撒旦议会的人了，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宗教情操里面要来侍奉他们的神，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因为他们仅持他们手中的教训，甚至于这些教训合乎旧约的圣经，但是他们把它当成了规条，并且用这个规条逼迫耶稣。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他不守安息日，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却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就想办法要杀害耶稣。因此耶稣说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今天在教会中已经不会再有犹太人而来的逼迫，不过也却会有一些圣徒在他们的宗教情操中高举一些他们紧持不放的教训。这些教训或许合乎圣经，但他们却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带领，以至于在他们的宗教情操中高举他们的教训来攻击教会或基督徒。对于这一些人，我们的主也要说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2章28节29节所说的，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接着第十节就开始主勉励的话，很特别的，在这个教会主基督完全没有责备的话，他知道他们的患难贫穷而所受的毁谤。接着他马上说，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这教会已经受了许多的苦，他们在苦难中，他们在贫穷中，他们在人的毁谤中，但主却告诉他们说，你们还要受更多的苦，而这些苦呢，是我所允许的。这和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被放在环境里面，我们视为的找出路，并且不断地向主求告，但在某些情形下，神要告诉我们，这些他都知道，但是他允许我们要受更多的苦。在他告诉我们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加了一句，你不用怕，这是从主而来的鼓励，因为我们在受苦当中，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和我们一同经过。他甚至告诉在士美拿的圣徒，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以前只是一些患难让他们落入在贫穷中，让落入人的毁谤中，但现在魔鬼逼迫的力道会加强，魔鬼或者使用那些与撒旦一会的犹太人，他给他们更多的苦难，但背后真正的主使者是魔鬼，他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就是他们会失去自由，他们不能再自由的传道，不能再自由的做见证，不能再自由的彼此鼓励，相互扶持，要借着把他们下在监里，要消磨他们的信心。但主说不用怕，这是要叫你们受试炼，而你们必患难十日。十天在圣经中一直代表一个短暂却完全的时期。在但以理书1章11节，但以理不愿意用王的膳食，那些是被玷污的，因此他请求膳长给他10天作为试验，让他只吃菜蔬。在这里主告诉在士美拿的圣徒，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被下在监里，这是主许可的试验，他们呢也要受患难十日，是一个短暂却是能够让他们信心被试验得完全的时期。因此主鼓励他们，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就好像但以理的3个朋友因为不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而被丢入火窑里，他们对王说，他们相信神会拯救他们，但神如果不施拯救，就是急祸不然，我们也不会向这金像下拜。这里是一样的原则，当士美拿有一些圣徒在受苦当中，甚至于被下在监里，主就鼓励他们一定要至死忠心，说出你愿意付上你生命的代价，你受苦这段时期一直忠心，如果这样的话，就必赐你生命的冠冕。圣经中讲到冠冕，通常都是指着奖赏的，如果你们至死忠心，你们不仅能够得着生命，你们还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得着从神来的生命，那个生命都是复活的生命。然而对于这些至死忠心的，神应许他们要得着生命的冠冕。雅各书1章12节也这么讲，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胜过试探的能够得着冠冕，至死忠心的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圣经中还提到其他的冠冕，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第8节，那时候他知道他要殉道了，他也宣告美好的仗他打过了，当跑的路他跑尽了，所信的道他守住了。 因此他十分确信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公义的冠冕也要赐给那些凡爱慕主显现的人。而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也勉励跟他一同做长老有长老职分的圣徒们，五章四节他说，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着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知道冠冕是奖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着的，而是那些得胜者的赏赐。接着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一句宣告是对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都有的，因为写给一个教会的信当然是为着那个教会，同时也是为着所有其他教会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本来就应该彼此关照。因此神向一个教会所说的话，也就是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是有属灵的领受力的，都应当听。接着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这里得胜的是在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之后，因此得胜者的呼召是向众教会发出的呼召。这里得胜者的赏赐呢，是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一个经节是圣经中非常困难的经节之一，我们读经一定要仔细。他这里说的不是说不受第二次的死，而是说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的害和生命的冠冕是相对的。要真正明白这一个经节，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记载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里说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对那些不信的人的。在千年国结束之后，不信的人又死的，所有死的人都要复活。你特别提到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要按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他们名字如果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就要被丢在火湖里。四节特别提到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是为着那些不相信的人的，所以蒙恩得救重生的圣徒不会有第二次的死，因为他们得着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他们不会下火湖。但是回过二章十一节说，得胜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反过来说，就是不得胜的要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为得胜的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凡是蒙恩得救的圣徒却没有得胜的，他们里面还是有永远的生命，但他们没有办法得着生命的冠冕，他们却要受第二次死的害。有一些基督教传统的教训其实是不准确的，让基督徒以为不管我今生做了什么事，只要我蒙恩得救了，我复活的那一天就圣洁了，我就荣耀了，就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了。但这里经文却告诉我们，只有得胜的才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也就是如果你蒙恩得救了，你却没有得胜，你还是要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到底什么是第二次死的害呢？圣经中的记载不多，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也许我们可以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来了解什么是第二次死的害。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那里讲到十个童女，五个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油，新郎来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新郎当然就是基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去买了油要再回来。十一节他们敲门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主却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就是说我不称许你们。这里是说到在千年国主耶稣基督回来掌权的时候，这些没有预备好的愚拙的童女，他们无份与主一同掌权。接着二十五章从十四节到三十节也讲到才干的比喻，那领一千两银子的把银子埋在地里，结果对这一个人的结局在三十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也就是他无份于基督在千年国的掌权，要在千年国的外面黑暗中哀哭切齿。因此 我们可以把第二次死的害理解是无份于耶稣基督再回来在地上建立千年国的时候不得胜的圣徒，无份于千年国里面与基督的一同坐席掌权，反而要在外面的黑暗中哀哭。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蒙恩得救的，他们里面还是有神圣永远的生命。因此在千年国这一个时代赏赐的时间过去之后，他们仍然有份于新天新地。士美拿是当时七个城中间的一个，它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在历史的应验呢，它相当于主后100年一直到主后313年，当时的教会受到罗马帝国的逼迫，从尼禄开始直到康斯坦丁在主后313年颁布米兰谕令，允许基督徒有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在这一段时间，从100年到主后313年，历史上记载有过10次大的逼迫，或许这10次逼迫就相当于那里所说的受难10日。明白这一段时期有逼迫基督徒信心上的见证，有一本书叫道者 The Martyr，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其中有一个叫波里卡的 Polycarp， 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并且由约翰亲自设立成为士美拿教会的长老，也是在这个城非常受尊重的一个长者。在他86岁的时候，他不愿意放弃他的信仰，使得罗马官员也敬重他是一个德性兼备的长者，挺力游说他，而他义正言辞地回答，我侍奉基督86年之久，基督从没有亏待我，我今日岂能不认我的救主呢？因此他就在主后155年殉道了。过去2000年间，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方都有教会受到逼迫的事情，因此对士美拿教会的应许也就安慰了许多在患难中仍然向基督持守愿意至死忠心的人。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情形，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在患难中，在贫穷中，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向你至死忠诚，你也应许我们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经常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能够真正认识你是那首先的幕后的，你是那死过又活的，能保守我们简单忠诚地活在你面前，赐给我们顺服的心智，顺服你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带领。祝福我的生活，我所在的教会都能成为你忠心的见证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